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四旬期第二主日，弥撒主题是天国是人生的中向。四旬期第一个主日的读经带领我们进入了旷野，在旷野中我们反省自己的过失，坚强我们的信德。今天我们将一同登上高山，体验天主的伟大德能，承认自己的渺小与无能为力。圣教会在今天昭示我们，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有一个最后的归向，那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天国。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有个人独特的召教与使命，虽然人生中的遭遇各有不同，但都必须经过痛苦和牺牲的考验。耶稣为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我们要效法他，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热忱服务的精神对待他人，以便将来我们回归天乡时才能与他同享复活的光荣与幸福。亲爱的主内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在弥撒中恳切地祈求上主怜悯我们，陪伴我们进入天父为我们准备好的天乡，时时汲取教会的圣训跟教导，不要贪恋现世的荣华富贵，把人生的终向转向永恒的天国。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全能的天主，你命令我们听从你圣子的教训，求你赏赐我们今生今世蒙受你圣言的培育，将来在天上以净化纯洁的心灵无限欢欣地瞻仰你的荣耀。 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创世纪，是记述我们的信仰之父亚巴郎以无比的信心和毅力答复了天主的召叫，并以行动表达了他对天主的全心信赖。他依照天主的指示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去到天主指定的地方居住，与天主订立了盟约。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创世纪十五章第五小节到十二小节以及十七小节到十八小节，第五小节到第十二小节。上主遂领他到外面说，请你仰观苍天，数点星辰，你能够数清吗？继而对他说，你的后裔也将这样。亚巴郎相信了上主，上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上主又对他说，我是上主，我从加色丁人的乌尔领你出来，是为将这地赐给你作为产业。亚巴郎说，我主上主，我如何知道我要占有此地为产业？上主对他说，你给我拿来一只三岁的母牛，一只三岁的母山羊，一只三岁的公绵羊，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亚巴郎便把这一切拿了来，每样从中剖开，将一半与另一半相对排列，只有飞鸟没有剖开，有鸷鸟落在兽尸上，亚巴郎就把它们赶走。太阳快要西落时，亚巴郎昏沉沉地睡去，忽觉阴森万分，遂害怕起来。第十七小节到十八小节，当日落天黑的时候，看有冒烟的火炉和燃着的火炬，由那些肉块间经过。在这一天，上主与亚巴郎立约说，我要赐给你后裔的这土地，是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我还畏惧何人？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我尚害怕何人？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
上主求你俯听我，俯听我的呼声。上主求你怜悯我，求你抚允我。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
我一想到你心里就说，你要寻求上主的慈言。上主我切望仰赞你的慈言，求你不要转面不顾，你发怒时不要赶走你的仆人，你一向是我的救援。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
身行在这人世间，必能见到上主的美善。你要鼓起勇气，期待上主，你要振作精神，等候上主。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对一些已获得信仰但不知克制自己的欲望反而恣意放纵的基督徒训诫说，行事为人如果违反基督十字架的精神，他们最后的结局将是丧亡。真正基督徒的人生终极目标应该是全心仰赖救主耶稣基督的救援，最后能归回永恒的天乡。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攻读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第三章十七节到第四章第一节，第三章十七节到第四章第一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要注意那些按我们的表样生活行动的人，因为有许多人，我曾多次对你们说过，如今在含泪对你们说，他们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敌人，他们的结局是丧亡，他们的天主是杜甫，以羞辱为光荣，只思念地上的事。至于我们，我们的家乡原是在天上，我们等待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从那里降来，他必要按他能使一切屈服于自己的大能，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相似他光荣的身体。为此，我所亲爱的和所怀念的弟兄，我的喜乐和我的冠冕，我可爱的诸位，你们应这样屹立在主内。
在今天的福音中，圣使路加为我们讲述耶稣基督在宗徒面前显圣容，他衣服洁白，全身发着光，改变了面容，显示出他墨西亚的使命，也为门徒提前显示了救恩的光辉。耶稣以言以行为人类树立了楷模，使人类因他的救赎而成为天主的子女。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六节，第九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六节。耶稣带着伯多禄、若望和雅各伯上山去祈祷，正当他祈祷时，他的面容改变，他的衣服洁白发光，忽然有两个人，即梅瑟和厄利亚同他谈话，他们出显在光耀中，谈论耶稣的去世，及他在耶路撒冷必要完成的事。伯多禄和同他在一起的，都昏昏欲睡，他们一醒，就看见他的光耀，和在他旁侍立的两个人。那二人正要离开时，伯多禄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在这里正好，让我们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利亚。他原来不知道说什么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片云彩遮蔽了他们。他们进入云彩时，门徒们就害怕起来。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正有这声音时，只见耶稣独自一人。在那些日子，他们都守了秘密，把所见的事一点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四旬期第二主日，我们以圣容与基督做主题来分享今天的福音。首先，我要跟各位讲什么是真正的绅士做主题一个故事。说日本的一个菊池大路是世界上知名的数学家，那么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到英国剑桥去留学，但是他成绩啊始终保持第一名。但是有一次他生病了，而且是一场重病，他必须住院去治疗，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呢就没办法去上课。我们晓得英国的学生呢一向都很重视很高傲，因为第一名的位置呢被外国人拿走了，现在他生病了，该是最好扬眉吐气的一个机会到了。 他们就去鼓励一直在第二名的那个布朗，就说了，你的机会来了，居持大陆因为生病这段时间呢，没有办法来上课记笔记，这次你一定要替英国人争回面子，拿下第一名。不久居士大陆的病好了，那么学期考试也结束了，但是等到成绩一公布啊，第一名仍然是居士大陆，而布朗呢依旧是第二名。但是大家没想到布朗知道成绩以后呢，却说还好，这样一来我才算没有丢英国人的脸。原来啊，布朗在居士大陆生病的时间，他每天呢不间断的把笔记啊送到医院里面给他，让他不至于在落后进度。布朗认为朋友在危难的时候呢，应该给予适当的帮助，爱跟关怀的友谊是在这里以为的两个注释，不可以因为别人痛苦而自己得到益处，不可以趁人之危，这才算是真正的英国绅士。好，那么这个故事有什么启示？那我们看今天福音啊，今天呢是引用圣路加的福音，他叙述耶稣在祈祷的时候，他面容改变了，把天主性的光荣彰显出来，照透了他的内心，他的肉身跟衣服，那像日光透过晶体，以致衣服洁白发光，面容改变，有光彩跟真纯。这现象呢，在圣罗万中途的末世录里面呢，他描写的天堂的象征是一样的。他说有一座天上的圣城哈，那圣城呢是有天主的光荣，那城的光辉好像极贵重的宝石，像水晶那样明亮的翠玉。圣城不需要太阳跟月亮，因为天主的光荣照耀它。这段圣城的描述啊，是衬托着耶稣显圣容的那种洁白的光，是自发的天主性的光荣。我们再看但丁著名的神曲，他描写天堂的时候是这样的，他说天堂整体是光明的，好像水晶体，天堂的圣人都洁净无染，透明洁白。但丁注视他们在光明中几乎分不出一个一个的圣人，只是一道道的白光在移动。这里但丁所描写的天堂的白光，不就是耶稣显圣容时候衣服洁白发光吗？面容光彩吗？为什么天堂像水晶体那样呢？因为它不含一点杂质。凡是去过这个伦敦塔去参观那个珠宝皇冠的人呢，都会被那个镶在上面那颗蓝宝石所吸引，由于那神奇的光泽就像耶稣显圣容那样的光泽。换一句话说，我们看耶稣基督有如皇冠上的蓝宝石一样，是经过巨大的压力跟热度的煎熬，化去所有的杂质，才能显现出像水晶般的剔透晶莹的圣容，才是我们敬仰膜拜学习对象。为此我们就福音的记载来做一个深入的探讨跟分享。耶稣在显圣容的前六天呢，就对中途们说，你们若是我的门徒，就应该弃绝自己，天天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这就是告诉门徒要救灵魂，就应该守十戒，修德性，不要贪图在世上虚假的福乐，因为天国才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要进入天国，就必须要有洁净的灵魂。十戒就是帮助我们去除内心的罪恶，去掉罪恶的诱惑，那么才能使灵魂圣洁。因为当时中途还不了解十字架的道理，所以大家就显得闷闷不乐，缺少一种朝气活力。耶稣啊，为了提振中途们的精神，好去接受人世间的那种疾苦，就让自己的天主性透露一些出来，让他们意识到将来跟耶稣一起享受那光耀的天堂的生活，让他们拥有希望。那么有希望 才有勇气去承担基督所交付给他们的使命。巴多禄等三个人呢，在睡觉中间被大的光亮照开了，是醒过来了，看到梅瑟跟厄利亚正同耶稣在谈论受难的事情。巴多禄看到这一切就是那么美好，就不想下山，没有经过考虑就说，老师啊，我们在这里真好，那我们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利亚。他想到的是让耶稣舒适，是单纯的爱。当然这不切实际的一种想法，因为他不明白基督必须先受苦受死才能够回到天国，所以圣路加说他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这也提醒了我们，说话要懂得谨慎，要切合实际。那伯多禄在说话的时候呢，就一片云彩遮蔽着他们。圣经上有许多提到云彩呀，耶稣说他要趁云彩下来，他升天的时候呢，也是云彩把他接过去。在旧约里面呢，更有很多次记载，天主降临的时候先有云彩，因此这个云彩好像变成天主的坐车一样的。那我们仰望天空的彩云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遐想啊，天主正在云里位，这是多美的想法。而这次呢，这是云彩好像一种帐帽一样啊，把他们的视线给遮住了，让他们肉眼看不到云中的人，但在云里面却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表示耶稣受难和复活是天主所预定的救人计划，这样因耶稣一个人的死难，全人类呢就获得了救赎，得享永生，不然人类就永远的要受地狱的苦刑，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所以天主要他们听从耶稣的话，体会天主的事，不要只知道体会人间的事。譬如耶稣在显圣容前曾向门徒说，我们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人子将被民间的长老和司祭逮捕凌辱，最后被他们杀害，但第三天要复活。中东们听了这话都不以为然，伯多禄呢就首先向耶稣说了，师父啊，千万不可。耶稣就对伯多禄说，你所体会的是人的事，不是天主的事。现在耶稣在显圣容之后，天主又亲自说话，这就是我的儿子，很明显的宣告耶稣的身份，让门徒听从他，因为他是救世主，是赎人罪，是补天主的光荣，得天主的欢心的，是人类的导师，人类也要当全听从他。耶稣自己说了，由我自己口里面不说什么，是派遣我的父，他教我说什么讲什么。现在圣父命令人听他，他是真理，他有永生的道理，他是道路，随他进入天国的道路，他是生命，是让人获得永生的生命。那么听从耶稣基督，跟随他，不正是我们寻求的一个目标吗？耶稣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当我们领悟了耶稣显圣容的目的是让门徒们看到生命的光，坚定他们的信心，燃烧起他们向天国的希望，要完成这一段永生天国的旅程，必须付出爱，承受苦难。马丁路德经二四说，只要肯帮助人，人人就可以成为伟人，助人不必有高深的学问或者过人的本领，你只要有一颗慈悲的心跟一颗充满爱的灵魂。爱心的灵魂不正是表现出天主爱人的那个人生的一个基础吗？不就是耶稣要求 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拥有生命的本质呢？当耶稣告诉我们徒说，到耶路撒冷他将受到凌辱跟死亡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爱的生命本质是荣光。当我们遭遇到困难跟痛苦的时候，不只要从人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幸，但是呢，那从天主的观点来看，苦难是大大的幸运。因为当我们的痛苦的时候，天主为我们清除心灵的杂质，做转祸为福的工程。国人不是常常说，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吗？用这句话来虚勉我们，要记在吃苦里面来磨练自己，要想出人头地，就更加倍的吃苦，才能有卓越的成就。这句成语是见证了耶稣在我们身上的表现，他确实是一个吃尽苦中苦的人，在人类史上成为一个卓越的宗教家。那么我们记住这个的时候，就知道说耶稣基督写圣容这一幕啊，是告诉我们他在生命的旅程上面不会以死做结局，而是以生命的开始，不是用羞耻为终结，而是以光荣作为结束。我们体验他给我们的这个显圣容的启示，那就应该珍惜他给我们的训练啊，在吃苦中间来磨练自己。
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圣子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使我们学习他，效法他，更坚强我们的信仰生活。同时我们也借着他在内心认识天父，经验天父，而成为天主的子女。现在正逢四旬期，我们更应该时时反省和悔过，不断追随耶稣的脚步，效法耶稣的精神，努力做到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的，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你们先甘心求天